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
诗篇第103篇1-2节。
诗篇103篇1-2节。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请大家低头祷告，然后一起诵读主祷文。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然之后咧，我哋会诵读主祷文。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在感恩节这个美好的日子，
喺感恩节呢一个美好嘅日子，
向你仰望，
向你仰望，
向你赞美，
向你赞美，
向你歌唱，
向你歌唱，
向你感恩，
向你感恩，
感谢你创造了天地。
感谢你创造了天地，
感谢你赐我们空气、阳光、雨露和食物。
感谢你赐给我们空气、阳光、雨露和食物，
使我们生命得以存活，
使到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为我们道成了肉身，
感谢你为我们道成了肉身，
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神啊，
神啊，
面对当今世上各种灾难和危机，
面对当今世上各种的灾难和危机，
感谢你让我们能体会到，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求你将满足、刚强和温柔的心赐给我们。
求你将满足、刚强和温柔的心肠赐给我们。
教会我们凡事谢恩。
教会我们凡事谢恩。
愿我们今天的敬拜、圣歌和牧师的正道。
愿我们今天的敬拜、圣歌和牧师的正道。
都仰望在你的圣手中。
都仰望在你的圣手中。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以下是诗歌敬拜时间，
我们接着下来有诗歌敬拜的时间，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赞美神，
愿我们以感恩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亲爱的兄姊妹平安。
我们感谢神又能在这里边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敬拜我们的主。
虽然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
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我们知道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深信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从神那里获得力量和帮助，
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和帮助。
我们在这里就把赞美和感谢献给我们的神，
我们在这里将赞美和感谢献歌给我们的神。
两首诗歌，
有两首诗歌，
三一颂，
三一颂，
感谢神，
同埋感谢神。
Thank you.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赐给我们有感恩节，
感谢主赐给我们有感恩节。
祝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
不祝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
让我们向坐在我们身边的家人，
让我们向坐在我们旁边的家人
真诚地说一句，
不真诚地说一句，
感恩节快乐，
感恩节快乐。
感谢你对我的爱，
感谢你对我的爱。
更是愿我们借着今天的敬拜，
更加愿意藉住今日嘅敬拜，
让我们一起向三一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咁让我哋一齐向三一嘅神献上感恩。
感谢天父的怜悯和慈爱，
感谢天父嘅怜悯同埋慈爱。
感谢主耶稣的救赎洪恩，
感谢主耶稣嘅救赎洪恩。
感谢圣灵保惠师的工作，
感谢圣灵保惠师嘅工作，
使我们能够认罪悔改，
使到我哋能够认罪悔改，
得着力量。过得胜的生活，
唔得着力量过得胜嘅生活嘅。
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先低头祷告，
向天父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向天父献上我哋嘅感谢同埋赞美。
亲爱的天父，
亲爱嘅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有敬拜你的机会，
感谢你今日赐俾我哋有敬拜你嘅机会。
现在疫情在全世界蔓延。
现在疫情在全世界蔓延，
但是我们依然要大声地称谢赞美你，
但我们依然要大声地称谢赞美你，
因为你依然坐着为王，
因为你依然坐着为王。
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虽然向我们发怒，
你虽然向我们发怒，
但是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但是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我们要借着这个感恩节的机会，
我们要藉着这个感恩节的机会，
从心里感谢赞美你，
从心里面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本为善，
因为你本为善，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也求天父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
也求天父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登山宝训，
感谢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登山宝训。
对于基督徒来说，
对基督徒来说，
登山宝训是如此的优美，
登山宝训是如此的优美，
以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以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都会被它的优美所吸引，
都会被它的优美所吸引。
就如同彼得在山上所看到的耶稣的变相，
就好像彼得在山上所看到的耶稣的变相。
于是他就对耶稣说，
于是他就对耶稣说，
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拉比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
可是当基督徒面对这个严酷的世界的时候，
但是当基督徒面对这个严酷的世界的时候，
登山宝训这些优美的教导，
登山宝训这些这么优美的教导，
就会像一颗属灵的炸弹，
就好像一个属灵的炸弹，
很快的撕裂和更新我们所有的观念，
很快的撕裂和更新我们所有的观念。
由于登山宝训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
由于登山宝训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
所以要作为基督徒就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作为基督徒就要特别小心了。
我们千万不要像彼得一样，
我们千祈不要像彼得一样，
把我们的主仅仅看作是一位拉比，
不将我们的主仅仅看作是一位的拉比，
看作是教导我们的老师，
看起上来就是教导我们的老师。
主耶稣更是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更加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耶稣所亲自教导的登山宝训，
耶稣所亲自教导的登山宝训，
是天国子民的生命之道，
是天国子民的生命之道。
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
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了缺陷，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了缺陷，
都有了被污染的心灵和动机，
都有被污染的心灵和动机。
基督徒在相信耶稣的那一刻，
基督徒是相信耶稣那一刻，
就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就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但这只是一个新生的婴儿，
但这个只是一个新生的婴孩，
他需要不断地靠圣灵的帮助，
他需要不断地依靠圣灵的帮助，
不断地与主耶稣联合，
不断地是与耶稣联合，
不断地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命，
不断地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命。
准确地说，
准确地说，
登山宝训的教导，
登山宝训的教导，
仅仅是适用于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仅仅是适用于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我们上一次查考了登山宝训八福州的头三个福，
上一次呢，我们查考了登山宝训八福中的头三个的福，
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和温柔的人。
就是开心的人、哀痛的人和温柔的人。
我们今天会继续来学习，
我们今天呢会接续的学习
接下来的三个福。
接续下来的三个的福
就是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和清心的人。
就是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和清心的人。
第六节就说，
第六节就说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呢？
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呢？
那首先我们要强调，
我们首先要强调，
这个义不是指因信称义的意思，
这个义呢不是指因信称义的意思，
义在这里是指完全符合神的旨意。
义在这里呢是指到完全符合神的旨意，
因此信徒要过一个完全顺服神，
因此呢信徒要过一个完全顺服神、
完全献身于神的生活形式，
完全献身于神的一个生活形式。
那么这里用了饥渴两个字，
这里用了饥渴两个字，
它是对人体本能欲望的一个描写，
它是对人体本能欲望的一个的描写。
饥渴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过的经历，
饥渴呢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过的经历。
但一个人饥渴的要死，
当一个人饥渴得要死，
他甚至因着这个迫切的生理需要，
他甚至因着这个迫切的生命需要，
到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步，
到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步，
他甚至会饥不择食，
他甚至乎会饥不择食。
那么这种饥渴的需要，
这样这种饥渴的需求，
就迫使他强烈的要得到食物和水，
就迫使到他强烈的要得到食物和水了。
这种需要会一直不断的持续下去，
这种需要呢会一直的持续不断下去的，
直到他得到满足为止，
直到他得到满足为止。
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饥渴慕义，
那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饥渴慕义，
是指一种属灵的胃口，
是指到一种属灵的胃口。
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他会如饥似渴的要明白神的旨意，
他会如饥似渴的要明白神的旨意，
他要立志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他要立志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他同时也渴望得到神的公义和公平，
他同时也都渴望是得到神的公义和公平，
这些会实践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这些呢会实践在社会的每一个的角落。
因此社会中所有的不公不义，
因此社会当中所有的不公不义，
都会使他忧愁，
都会使到他忧愁的。
一个人身体的饥渴就会使他渴望得到食物和水，
一个人的身体的饥渴就会使到他希望得到食物和水。
那么一个属灵上饥渴慕义的人，
这样一个属灵上饥渴慕义的人，
他最渴慕得到的是什么呢？
他最渴慕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他所喜爱和渴慕的就是神的话语，
他所喜爱和渴慕的就是神的话语。
他明白神借着圣经向人表明他的旨意，
他明白神借着圣经向人表明他的旨意。
因此这个饥渴慕义就是信徒在每日生活中最具体的表现，
因此呢这个饥渴慕义就是信徒每日生活最具体的表现了。
这个表现就是读经和祷告，
这个表现就是读经和祷告。
那么饥渴慕义和前面的三个福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饥渴慕义和前面的三个福又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一个邻里贫穷的人，
一个邻里贫穷的人，
为罪而哀痛的人，
为罪哀痛的人，
同时又温和谦卑的人，
同时又温和谦卑的人，
他必然就会引致饥渴慕义，
他必然会引致饥渴慕义。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会认识到自己是缺乏公义的，
因为他会认识到自己是缺乏公义的，
在他里面甚至毫无公义，
在他的里面甚至乎是毫无公义。
他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
有了这样的认识，
有了这样的认识，
他就必然会进一步的主动的去寻求神的公义，
他就必然会进一步主动的去寻求神的公义。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作为天国的子民，
作为天国的子民，
他最不能缺乏的就是神的义，
他最不能够缺乏的就是神的意。
他会像一个极度饥渴的人一样，
他会好像一个极度饥渴的人一样，
他必然会饥渴慕义。
他必然会饥渴慕义。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
饥渴慕义这个应许的实现，
饥渴慕义这个应许的实现，
也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也都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一个基督徒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一个基督徒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他就得到基督所赐的属灵的粮食和活水，
他就会得到基督所赐的属灵的粮食和活水，
他就会得到属灵的饱足，
他就会得到属灵的饱足。
但是他还是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
但是呢，他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
因此他的饥渴慕义不会完全的得到满足，
因此呢，他的饥渴呢不会完全得到满足。
那么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他只有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
他也都只有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
他就将不再饥渴，
他就将不会再饥渴了，
他会得到完全的饱足，
他会得到完全的饱足。
那么这些经文对于你和我又有什么应用呢？
这样这一节的经文对于你和我又有什么的应用呢？
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后需要不断的成长，
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后需要不断的成长，
那么这个成长的秘诀就在于，
这个成长的秘诀就在于，
他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胃口，
他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胃口。
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四节就说，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四节这样说，
他两次强调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得着了，
他两次的强调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得着了。
一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灵里贫穷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他不会觉得读经查经和听到已经是吃腻了他的胃口，
他不会觉得读经查经和听到已经好像是食厌了的胃口，
他不会在神的话语上挑肥拣瘦，
他不会在神的话语上挑肥拣瘦，
反而他会对神的话语是如饥似渴，
反而他会对神的话语是如饥似渴的，
而且这种饥渴从来就不会停止，
而且这种的饥渴从来就不会停止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回顾你和我与主耶稣相遇的那一刻，
回顾你和我同主耶稣相遇的那一刻，
我们都因着神的慈爱和恩典，
我们都因着神的慈爱和恩典，
都有在基督里得到饱足的经历，
都会有在基督里面得着饱足的经历。
可是你我目前的光景如何呢？
但是你和我目前的光景又是怎样呢？
神的爱是不变的，
神的爱是不变的，
可是我们对神的爱还是如初吗？
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好像如初吗？
我们是否失去了对神起初的爱心？
我们是否失去了对神起初的爱心呢？
我们如今是否还是饥渴慕义呢？
我们如今是否仍然是饥渴慕义呢？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有福了，
我们就有福了，
因为神也会照着他丰富的应许，
因为神也都会照着他丰富的应许，
使我们更加的得到饱足，
使得我们更加得到饱足，
得到神的意，
得到神的意。
现在就请弟兄姊妹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现在就请弟兄姊妹认真的思考一个的问题，
你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中，
你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中，
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
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
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是否很普遍呢？
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是否是很普遍呢？
求圣灵光照我们，
求圣灵光照我们，
反思你和我是否真正的饥渴慕义呢？
反思你和我是否真正的饥渴慕义呢？
你和我是否更多的追求属灵的经验？
你和我是否追求更多属灵的经验呢？
追求圣灵的充满，
追求圣灵的充满，
追求传福音的技巧，
追求传福音的技巧，
追求个人的幸福快乐，
追求个人的幸福快乐，
追求神对我们的祝福，
追求神对我们的祝福，
反而将饥渴慕义放在了一边呢？
反而将饥渴慕义放在一边呢？
这些追求是神要我们活出的意吗？
咁呢啲嘅追求系神要我哋活出嚟嘅意吗？
圣灵借着这篇信息在提醒我。
那圣灵藉住呢边嘅信息提醒我。
作为一个传道人，
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更容易落入只追求属灵的知识，
我更加容易嘅落入系只系追求属灵嘅知识，
而忽略了真正的饥渴慕义，
而忽略咗真正嘅饥渴慕义。
在以后服侍的道路上，
在以后服侍的道路上边，
我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我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也请弟兄姊妹不断的为我祷告，
咁亦都请弟兄姊妹不断的为我祷告，
不要让我落入这个试探，
唔好让我落入呢一个嘅试探。
饥渴慕义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最优先的次序，
唔饥渴慕义系一个跟随耶稣嘅人最优先嘅次序。
这与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先求神的国”是一致的。
咁呢个同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先求神的国”系一致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嗱，点解咁样讲呢？
因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神的国同埋神的义系唔能够分割嘅。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
喺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话：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英国著名的牧师中马田曾说过这样的话。
英国著名嘅牧师中马田曾经讲过咁样嘅说话。
对于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而言，
对于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而言，
我不知道还有比这节经文更好的试验。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一节经文更好的试验，
可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可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这节经文对你而言，
如果这一节经文对你而言
是全本圣经中最蒙福的陈述之一，
是全本的圣经中最蒙福的陈述，
那么你可以相当肯定你是一个基督徒。
这样你可以相当肯定你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最好再次检验信仰的根基，
你最好再次检验你信仰的根基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求圣灵光照我们，
求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在神面前诚实的反思，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诚实的反思。
你我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
你和我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
我们来看第七节，
我们来看第七节。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人的一生是很苦的，
人的一生是很苦的，
因为人类犯罪之后，
因为人类犯罪之后，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罪所带来的恶果之下，
所有的人都会在罪所带来的恶果之下，
都受了由此而产生的苦难的影响，
都受到由此而产生的苦难的影响。
目前全世界流行的新冠病毒的瘟疫，
目前全世界流行的新冠病毒的瘟疫，
就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就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今年世界各处的示威和暴动事件不断的攀升，
今年世界各处的示威和暴动的事件不断的攀升，
自然灾害频繁的发生，
自然的灾害频繁的发生，
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不信任进一步的加深，
不信任的进一步的加深，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工作，
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很多人的生意停顿，
很多人的生意都停顿了，
各国的经济都在衰退，
各国的经济都在衰退，
这一切的根本，
这一切的根本
都是人类的罪所带来的结果，
都是人类的罪所带来的结果。
罪的恶果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罪的恶果影响到我们生活每一个的角落，
例如家庭暴力，
好似家庭暴力，
枪械的使用，
枪械的使用，
滥用药物，
滥用药物，
自杀风气，
自杀的风气，
恐袭事件，
恐袭的事件，
甚至被迫卖淫，
甚至乎是被迫卖淫，
网络游戏的诱惑，
网络游戏的诱惑，
这些都是人们进一步陷入痛苦穷困，
这些都使到人们陷入痛苦和穷困，
恐惧等一系列悲惨和可怜的光景之中，
恐惧等悲惨和可怜的光景当中。
因此对基督徒来说，
因此对基督徒来讲呢，
连续就是向这些活在罪恶当中，
连续就是向这些活在罪恶中，
由于罪所带来的悲惨无助的人，
由于罪所带来的悲惨无助的人，
向他们做出爱的回应，
向他们作出爱的回应。
这个回应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同情，
这个回应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同情，
在感情上为这些处于苦难的人表示难过，
在感情上为这些处在苦难中的人表示难过，
而是进入这些受苦人的内心的深处，
而是进入这些受苦人的内心的深处，
以这些受苦之人的眼光，
以这些受苦之人的眼光，
以他们的见解和感受来感同身受，
以他们的见解和感觉来感同身受的。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来讲，
就是穿上他们的鞋子来感同身受，
就是穿上他们的 系你感同身受嘅。
当有了这种感同身受之后，
咁当有咗呢一种感同身受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渴望，
就会产生一种嘅渴望，
就要为这些受苦的人，
就要为呢啲受苦嘅人，
为他们的需要提供帮助和医治，
为佢哋嘅需要提供帮助同埋医治，
使他们从受苦中解脱出来，
咁使到佢哋从受苦中解脱出嚟。
作为基督徒，
咁作为基督徒，
连续人是爱的回应，
连续人呢系一个爱嘅回应，
是需要将神的公义彰显在具体的行动上，
是需要将神的公义彰显在具体的行动上边。
一个十九世纪的传道人十分明白这个道理。
咁有一个咧，十九世纪嘅传道人咧，非常明白呢个道理。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受苦的朋友。
咁有一次，佢遇见一个受苦嘅朋友。
他的马刚刚因意外而死了。
佢嘅马啱啱咧，因为意外死咗啦。
他的旁边有很多的人。
旁边有好多嘅人，
大声的对这位朋友说安慰同情的话。
咁大声嘅对呢佢嘅朋友讲一啲安慰同情嘅说话。
这时，这位传道人走到他朋友的旁边。
呢个时候，呢位传道人走到佢嘅朋友嘅旁边，
将五英镑放在自己的帽子当中，
将五英镑放在自己的帽当中，
然后对那位大声说同情话的人说，
然后对那位大声讲同情说话的人讲，
我的同情是五英镑，
我的同情是五英镑，
你的同情是多少英镑呢？
你的同情是多少英镑呢？
接着他就把帽子传开来去收钱，
接着他就将他的帽传开去收钱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真正的怜悯，
真正的怜悯
必须要有行动，
必须要有行动的。
你我都需要反思，
那你和我都需要反思，
当圣灵感动你我要连续一些人的时候，
当圣灵感动你和我要连续一些人的时候，
你我对他们的同情和连续，
你和我对他们的同情和连续
是多少家园呢？
是多少家园呢？
人的人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对连续人的人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的应许是他们必蒙连续，
神的应许是他们必蒙连续。
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正面的叙述，
耶稣呢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正面的叙述，
就是说连续人的人，
就是说连续人的人，
神必连续他们，
神必连续他们。
在新约雅各书二章十三节，
在新约雅各书二章十三节，
则是用负面的方式来叙述，
是以一个负面的方式来叙述的。
因为那不连续人的，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将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也都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读到这里，
那读到呢一处，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那我哋会产生一个疑问，
这是不是说
呢一个系咪话
我们可以以连续人为条件？
我哋可以以连续人为条件
来换取神的怜悯呢？
嚟换取神嘅怜悯呢？
绝对不是这样。
那绝对唔系咁样噶。
圣经一再强调，
那圣经一再嘅强调，
只有悔改归向神，
只有悔改归向神，
这才是一个人蒙怜悯的前提。
呢一个先系一个人蒙神怜悯嘅前提。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点解咁样讲呢？
因为一个不怜悯人的人，
因为一个唔怜悯人嘅人，
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同样需要被神怜悯，
佢冇意识到自己同样亦都需要被神怜悯嘅，
因此他的心就会更加的刚硬，
因此咧佢嘅心咧就更加嘅刚硬啦。
这样他会认为他自己不需要任何的怜悯。
那咁样咧，佢会认为自己咧唔需要任何嘅怜悯，
因此他也不会去怜悯任何的人。
因此咧，佢亦都唔会去怜悯任何嘅人嘅。
那结果是什么呢？
呢个结果系点样呢？
他就不会认罪悔改。
嗱，佢就唔会认罪悔改。
因此神也不会怜悯他。
因此神亦都唔会怜悯佢。
相反，
咁相反咧，
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属灵的破产，
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属灵嘅破产，
认识到他自己只配得到神的审判，
认识到自己咧只系配得到神嘅审判，
他认识到自己全然的无助，
佢认识到自己咧系全然无助嘅，
他就会谦卑的向神呼求，
佢就会谦卑嘅向神呼求，
求神的怜悯和恩典，
求神嘅怜悯同埋恩典，
他就会成为一个悔改的人，
佢就会成为一个悔改嘅人，
他就必得到神的怜悯和饶恕，
佢就必得到神嘅怜悯同埋饶恕。
当他确知他得到神的怜悯之后，
当他确知道佢得到神嘅怜悯之后，
他就会对神心存感恩，
佢就会对神心存感恩，
以致他会照样向别人显出怜悯，
以至于佢都会照样向别人显出一个怜悯噶。
也就是说，
亦都系话，
一个随时预备好怜悯人的人和饶恕人的人，
一个随时预备好怜悯人嘅同埋饶恕人嘅人，
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佢系一个蒙恩得救嘅人。
他是一个已经蒙了神的饶恕和怜悯的人，
佢都系一个已经蒙咗神嘅饶恕同埋怜悯嘅人。
连续人的人，他们必蒙连续。
连续人的人，他们必蒙连续。
这也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应许。
咁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已然而未然嘅应许噶。
一个人在相信耶稣的时候，
一个人咧喺相信耶稣嘅时候，
他就得到了神的怜悯和饶恕，
佢就会得到神嘅怜悯同埋饶恕。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
但系佢仍然系一个灵里贫穷嘅人，
他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
他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悔改，
需要得到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和饶恕，
不需要得到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和饶恕的，
得到神持续不断的恩典，
不得到神持续不断的恩典，
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他才会得到神完全的怜悯和饶恕，
他才会得到神完全的怜悯和饶恕。
我们看第八节，
让我们来看看第八节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提到清心，
那提到清心，
我们就会想到诗篇第24篇3到4节。
那我们就会想到诗篇24篇3到4节。
这里诗人告诉我们，
这里诗人告诉我们，
唯有守节心清的人才能登耶和华的山，
唯有守节心清的人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
才能够站在神的圣所，
才能够站在他的圣所。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此清心的心是敬拜神与神相交不可缺少的条件。
因此清洁的心是敬拜神与神相交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那么什么是清心呢？
那什么是清心呢？
首先我们明白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心。
首先呢，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心。
在圣经里，
在圣经里面，
心是一个比喻的用法，
心是一个比喻的用法，
是指一个人的全部，
是指到一个人的全部，
是一个人人格的中心，
是一个人人格的中心，
也是一个人内在生活的中心，
也都是一个人内在生活的中心，
包括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包括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的意志，
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的意志，
因为意志是一个人一切动机、抉择和意念的核心，
因为意志呢是一个人的动机、抉择和意念的核心，
也是一个人一切活动的源头，
也都是一个人一切活动的源头。
所以心会决定一个人的属灵和道德，
所以呢心呢是会决定一个人的属灵和道德。
就如箴言4章23节说，
正如箴言4章23节那里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一个人的良心是神的创造，
那一个人的良心呢是神创造，
它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层，
它是我们内心最深层，
向我们传递道德判断的标准，
向我们传递道德判断的标准。
它是一个人的良心，
是一个人的良心，
但是一个人的良心，
但是一个人的良心
必须接受神话语的教导，
必须要接受神话语的教导，
才能够做出符合神旨意的判断，
才能够做出符合神旨意的判断。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造男造女，
造男造女，
这一切的创造都是美好的，
这些一切的创造都是美好的。
神将自由意志赐给受造的人类，
神将自由意志赐给受造的人类，
因此神看重的是人的心，
因此呢神看重的就是人的心。
那么人类犯罪堕落之后，
这样人类犯罪堕落之后，
人这颗产生自由意志的心，
人这颗产生自由意志的心，
就成了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
那就成了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了。
先知耶利米说，
先知耶利米这样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了极处，
坏到极处。
因此整个新约四福音书的核心，
因此呢整个新约四福音书的核心，
就是关乎人心的问题，
就是关乎人心的问题。
那了解了心的概念，
来了解了心的概念，
我们再看看清心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再看一看清心又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清字就是纯洁的意思，
这个清字就是纯洁的意思，
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
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
第一
就是洁净或者洗净的意思，
就是洁净或者洗净的意思。
第二就是不掺杂不掺假的意思。
第二就是不掺杂不掺假的意思，
就是酒里不掺水，
就是酒里面不掺水，
纯金里没有掺其他的杂质，
纯金里面没有掺杂其他的杂质。
因此清心就是清洁的心，
因此清心就是清洁的心，
就是心里不掺杂质，
就是心里面不掺这个杂质。
因此清心就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
因此清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就是他对神的委身是专一的，
第一他就是对神的委身是专一的，
是不分心的，
是不分心的。
这就是耶稣所说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一条，
这个就是耶稣所讲到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一条。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
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
在他与神的关系，
在他与神的关系
并且与人的关系上，
并且是与人的关系上面，
是没有诡诈和全然诚实的，
是没有诡诈和是全然诚实的。
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
这两方面的意义是不可以分割的。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凡是一个一心一意委身于神，
凡是一个一心一意委身于神，
专心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
专心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
寻求神的荣耀的人，
寻求神的荣耀的人，
他也必然在内心是一个纯洁的人，
他也都必然在他的内心是一个纯洁的人。
他人生最大最高的渴望就是讨神的喜悦，
他人生最大最高的渴望就是讨神的喜悦。
就如韦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第一条，
就好像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
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
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
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
并且以神为乐，
并且以神为乐，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的。
神对清心人的应许，
神对清心人的应许，
就是他们必得见神，
就是他们必得见神。
圣洁是看见神的先决条件，
圣洁呢是看见神的先决条件。
就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所说，
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讲，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神的圣洁与罪是互不相容的，
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
我们也要看到，
我们都要看到
这个应许的实现，
这个应许的实现
也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也都是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一个基督徒常常会被不信的朋友和亲人问一个问题，
一个基督徒呢时时都会被不信的朋友或者亲人问一个问题，
神在哪里呢？
神在哪里啊？
你看见神了吗？
你看见神吗？
一个清心的基督徒，
一个清心的基督徒
一定是一个看见神的人，
一定是一个看见神的人。
不过不是用他的肉眼，
不过呢不是用他的肉眼，
而是用他信心的眼睛看见神，
原来是用他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的。
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看见。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讲，
他会从自然界中看见神性的彰显，
他会从自然界中看见神性的彰显，
他会从历史的事件中看见神的主权，
他会从历史的事件中看见神的主权，
他会从他亲身的经历中，
他会从他亲身的经历中
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
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
进一步他就会与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
进一步他就会和神建立这个亲密的个人关系。
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么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清心的人必得以面对面看见神，
清心的人必得以面对面的看见神。
就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所说，
就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所讲到的，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有限，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了那时候就全知道，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
这个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啊，
何等美好的盼望，
何等美好的盼望。
将来我们必要面对面看见神，
将来我们必要面对面的见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借着这个感恩节，
我们藉着这个感恩节，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
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
再数算一下今天的三个福，
再数算一下今天三个的福。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连率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因为他们必蒙连率。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借着今天的感恩节，
让我们藉着今日的感恩节，
借着我们在神面前清心的祷告，
藉着我们在神面前清心的祷告，
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给神，
让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
我们何等蒙福的一群人。
因为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因为你藉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将你的救赎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将你的救赎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
教训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教训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你要我们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
你要我们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
好使我们可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福气，
好使我们可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福气。
求主赐给我们警醒的心，
求主赐给我们警醒的心，
等候和盼望你所应许的完全福气，
等候和盼望你所应许的完全的福气，
并且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
并且等待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心，淡淡侍奉你。
祭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我们一起的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下面有请杨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接着请杨牧师为我们祝福。
请领受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天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的一路欢呼，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生来。Thank you.